这样的见证都会激励我们的心。那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华伟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们好。感谢主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为他做见证。首先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李华伟，我在十年前跟我的先生一同就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这块陌生的土地。在刚刚来的前三年呢，经历了很多漂泊动荡的日子，但是感谢主，在99年，也就是七年前9月份的一天，我也像大家一样坐在这里来听福音。感谢主，他真的是亲自来寻找我。在那一天听到福音之后，我真的是决志要相信他，并且说我要永远的要跟随他，因为他是那样的慈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他是我奇妙的救主。真的是那一天我就相信了他。所以自从我相信了信主之后，我的人生就有了根本的大改变。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呢，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跟其他的福音朋友分享。但是今天我在这里主要是讲最近发生一点事情。但是在我信主之后呢，曾经有人问过我，就是因为我来了美国10年，经常遇到我的工作经常遇到一些客人，他们有的时候有刚来的，还有来了不久的，他们就来问我说你来了美国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们说是不是你有一个理想的工作，或者你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还有你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我跟他们讲都不是，我觉得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因为他把这个爱带给了我，所以我今天也要把这位主耶稣介绍给大家。信主之后，我有一大心愿，那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一样，就是信主之后觉得我们跟主认识的时间越久，了解他越多，我们越觉得主耶稣的宝贵与可爱。我真的是把他觉得他是不价之宝，所以呢我就要把他真的诚心的介绍给我周围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希望我周围的朋友和家人也能够跟我一样，能够在主的爱里面来享受他。那么家人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因为我们在我自己家里面呢，我们家里除了我父母之外还有一位弟弟，然后我先生和我弟弟呢也都是基督徒。所以我父母盼望父母能够成为神家的一员，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可能听到这里有很多朋友就会能够猜出来，我今天的这个见证主要会跟我的这一大心愿实现与否会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我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一天你得知你的亲人，你最爱的亲人，你的父母兄弟，或者你的配偶或者儿女，你当你得知他们得了不治之症之后，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你会怎样想？你会不会担心？会不会不安，甚至害怕？害怕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后果。感谢主，在一个多月以前，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有一天晚上，从我妈妈的岳阳电话里得知我父亲得了不治之症之后，主把一个平安的心放在了我的心里，因为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并没有像我周围的朋友为我担心的那样，就是很不安，甚至上班神经恍惚，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觉得我很平安。而且我也在电话里面一直去安慰我的妈妈，帮她分析我父亲的病情，然后设法想出就是解决的办法。所以我想我当时平安的心也传扬给我的妈妈，所以她虽然他也有担心，而且他还很为这件事，因为当时在天津只有我妈妈陪着我爸爸，所以他也60几岁的年纪，可是他都一切都还进行的比较顺利，他没有为此病倒，更没有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 所以这位主就是我们赐平安，就是赐平安的主，他真的是把平安的心不仅带给我，也让我传染给我的妈妈。想到这一点呢，我还想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就是四年多以前，我在一家银行做 teller， 也做出纳。出纳大家都去过银行，知道我们跟客人之间呢，我们那里没有防弹玻璃，所以就是近在这个距离，就是这样的距离，客人在这里，我在这一面。然后有一天呢，那是圣诞节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然后进来了一个戴着头盔的人，然后我们通常有时偶尔也会有客人戴头盔，但是那一天因为银行里没有多少人，结果他就过来到了我的这个窗口之前，然后我依照惯例呢就请客人刷卡，刷他们的卡，这样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他们账户的情况，所以我请他刷卡，然后我的目光就集中在这个电脑屏幕在这个位置，但是好像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周围很安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在看他的时候，当时就是一张纸条夹着一支手枪对着我，就是近在咫尺，就是这样的距离，这个枪口就正对着我。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但是再次感谢主，他把那个平安的心放在我的心里，真的我没有害怕也没有恐惧，我真的是很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之后我的老板和我的同事他们都说幸好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当然他们不是幸灾乐祸，他们说如果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我处理得很冷静，所以大家都没有任何的伤害，所以我当时他们我们之后有会议，因为 FBI 警察局全部的都来，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是基督徒，感谢主他给我的是 peace， 他把平安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点就是我想见证的，就是主他是我赐平安的主。那么言归正传，我继续来讲我的妈妈。在我跟我妈妈分析完我父亲的病情之后呢，我们决定还是要为他做手术，可是这个手术呢因为担心会扩散，因为癌症的话扩散的会比较厉害，就比较快，是人超乎人想象的速度，所以我们就决定做手术之后呢，我就决定要马上赶回中国去。因为这个手术是在外科手术里面最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据医生讲，他说是有40%发生合并症的可能性。即使不发生合并症的话，也会出现什么遗漏啊、胆漏，甚至会有大出血的情况。在前不久，中国有一个副总理，他的名字叫黄菊，他做了同样的手术，他用的应该是301医院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医疗设备，但是他都有出现大出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父母他们，尤其我爸爸要面临这样大的一个手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就决定要回去。所以那一天决定回去之后，就面临一个要买机票的问题，因为正好赶上暑期高峰期，回美国的人很多，所以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决定要回去，那星期一的早上我就打电话给旅行社，可是我本来也想说是一票难求，结果没想到是无票可求。我打电话之后就旅行社的人就跟我说，他们说去北京的飞机票全部都没有了，而如果要买的话大概要10天以后的，可是10天以后那已经过了手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那是就相当于没有太大的用，因为我是想在父亲做手术之前能够回去。但是感谢主，他为我安排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我几乎是失望要放掉电话之前，我问了他一句，我问了旅行社的人一句，我说那你有没有直接飞天津的飞机，结果回答是肯定的，他跟我说你问的真巧，今天是大韩航空公司出票的最后一天，我帮你查查机票，结果真的是有机票。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主他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如果去北京的话，从北京到天津还有一段距离，大概路上也要2个小时的，如果不塞车的情况下大概是2个小时，那如果塞车呢3-4个小时是肯定的。而且首都机场呢是很拥挤的一个机场，那么出关再到外面拿行李大概至少要1个多小时，可是我坐的这个直飞天津的飞机呢，它只有在我出关的时候只有这一班飞机，所以非常的顺利。然后我从出关大概 再走上出租车大概十分钟，从天津国际机场到我家十五分钟就到了，就非常非常的顺利。所以感谢主，真的是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这是我所见证的主的奇妙之一。那么我下一点呢，我还要分享主的奇妙之二，那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临行前，我是星期六晚上的飞机，星期三我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之后呢，碧桃姊妹她有跟我讲，她说华伟，两年前你的父亲已经决志信主，那么你这次回去呢，一定要为他受浸，一定要帮他找一位牧师为他受浸。当然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我来讲，我能够有机会为我爸爸受浸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心愿。我就答应他，我说对，碧桃姐，我说会想办法帮你为他受浸。可是我心里还是毛毛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星期天中午的飞机到天津，星期二早上我父亲就要做手术啊，所以我想手术之后为他受浸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手术之后一般都要静养，而且可能都根本没有办法动弹，所以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来为他受浸。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牧师来为他受浸，所以每位福音朋友，尤其从大陆来的，都应该知道大陆好像基督徒都不是很公开的，所以往哪里去找一个牧师呢？所以这就成为我一大负担。在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为爸爸找一位牧师，可是我往哪里去找？这是我一大疑问。上飞机之后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主耶稣，我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找一位牧师，因为我来美国都十年了，回去只得相当于一个陌生人，就是即使是十年前你让我去为他找个牧师，可能我也没有地方去找，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求主耶稣，如果这是你所设定的，你要为我爸爸施浸，让他归入你的名下，那你就来为他预备一位牧师。我就在飞机上不住的祷告。那么下了飞机，我就回到十五分钟到了家，可是奇怪，我们家没有人。因为在那前一天已经跟我妈妈和我弟弟通过电话说，我差不多飞机十一点多到，然后他们估计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所以我真的是到家太早了。我十二点刚刚过，十一点三十五分下飞机，十二点刚刚过就到家了，碰了一个锁头，那我怎么办？我就站在门外等。当时因为我们家的那个 apartment 啊，它是下面是商店，上面才是家，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我就站在平台上等。而且奇怪，那一天我等的并不是很焦急，一开始我还在，因为我带了一本号角的那个一份报纸回家，我还是坐在那里慢慢看报纸。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我想是不是我爸爸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妈妈和我弟弟还没有回来啊？可是周围又没有公用电话，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当时有点焦急，我就想如果我能够碰到一位邻居，我就要找他借电话啊。说来也巧，这时候其实不是巧合，大家继续听。当我站在露台上，这时候我就想我去找谁借电话，因为天津的那个都是大铁门，我去找谁家借电话呢？这时候就看到楼下的院子里面开进来一辆吉普车，然后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穿着短袖衬衫，然后带着一个领带。我就跟主说，我说如果这个人他上了我这个楼，因为我们一共有两栋楼，不知道他是上我们这栋还是上另外一栋，如果能够上我们这个楼呢，我就要找他借电话。正好说我在想的时候，他就已经迎我的面上来了。他看到我，因为他在上了台阶，我在对着他，然后他就朝我微笑。他朝我微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先生，很冒昧，我说可不可以接下你的电话？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况，他说没问题，我帮你打。然后他就帮我沟通了电话，我跟我爸爸通话之后呢，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放心了。而这时候我因为带了两个行李箱，行李箱上有那个行李的那个 tag， 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从韩国来？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从美国来。他说那你在美国有没有听说过基督教？感谢主，我当时真的是说都要跳起来，我说感谢主。他如果这样讲的话，就说明他有可能是基督徒。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 啊，真是 amazing！ 我觉得当时我真的只有感谢。我说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神派来的人，因为如果他是基督徒，至少他有聚会的地方，他就能为我爸爸找到牧师。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要了解情况，因为我们教会有就是碧桃姐有跟我讲要去帮我爸爸受浸，我要想再帮我爸爸受浸。然后你们猜他怎么讲？他说我就可以为你爸爸受浸。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位奇妙的主，因为我后来跟他了解到，他是韩国最大的那家教会派去中国传福音的一位牧师，他13年前就去了中国，他们也有聚会，他们的聚会呢全部是给持外国护照的在中国的基督徒来聚会，但是他们下面也有家庭聚会。他说哦，你不要讲这样。我跟他讲完我爸爸的情况之后，他说那好，明天在你星期二你爸爸手术，明天就是星期一，我会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去看望你的爸爸，并且为他受浸。所以我们的主是不是一位奇妙的主？他真的是很奇妙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呢，他是奇妙的救主，他靠的呢不是我们自己，是当我在飞机上向他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毫无办法。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要我们这颗心完全信靠他，因为在我们人不能做的，在神他全部能做。所以他第一个就为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个牧师，能够星期一去为我爸爸受浸。奇妙之三，在我讲的奇妙之三啊，奇妙之三是什么？是我离开天津已经10年，我回去呢，说实话比较就是很匆忙，而且比较孤单。但是神为我预备了我们教会的姊妹，她是 Linda 也是10年没有回天津，可是她在我回去之前，她不知道我要回去，临时决定的，她已经在天津那里。然后还有碧秋姊妹，她也是临时决定才去天津。所以当我到天津的时候，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家一样，所以我在那里如果有任何需要我都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会及时的赶到。所以神真的是很爱我。我下面见证的是主耶稣是听祷告的神。因为在得知我父亲生病之后呢，整个教会都在为我爸爸的他的得救还有他的病情而祷告。所以祷告聚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献上了很多爱心，献上很多的祷告。而且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来参加聚会，神给我一句话，就是说我如果会去到我爸爸的病房，不仅要让我爸爸就是信主信靠主耶稣，还要把福音传给在病房的其他病人。结果星期一，那我们就来讲星期一。星期一呢下午的时候，那位王牧师他带着教会的一位从洛杉矶去的弟兄，还有一位从台北去的姊妹，一同来到了我爸爸的病房。当时在病房里一共有三位病人，包括我爸爸，另外两位，我管他们喊叔叔，还有他们的太太，一共加我妈妈是六个家属与病人。这样当他们下午来的时候， Linda 姊妹和碧秋姊妹他们也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队伍很壮大，因为我们一共有5个人在那里，而且加上我的弟弟，因为我弟弟也是基督徒，就有六位基督徒，有6位还没有受浸的基督徒，还没有受浸的朋友。所以当那个王牧师来了之后呢，他主要是来为我爸爸受浸，所以他就坐在我爸爸的床头，跟他讲拉萨路的故事，跟他讲主耶稣基督怎么让长大麻风的人能够病痊愈，跟他讲这些。然后在他讲的时候呢，我们有唱诗歌，就是其他两个病床的那两位叔叔。他们因为他们当时也做了手术之后，他们没有办法下床来，他们就把身子全部转过来，面对着我父亲这张床，都在那里仔细的听。另外两位阿姨，他们就趴过来，就是仔细的在听。所以当牧师问我爸爸，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为你来受浸的时候，我爸爸说愿意。这时候我妈妈也说她愿意，感谢主。因为我当时我的负担是主要是为我爸爸受浸，因为他马上要去 要做手术，而我妈妈呢，在她是在牧师讲到最后的时候她才进来，因为她在手术之前要去签很多的签字很多东西。她进来之后，然后牧师就问我妈妈说，你两年以前已经学跟你的先生一起绝志，那你今天要不要跟他一同受浸？我妈妈说愿意。那么另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只有在那一天听到的四位，两位叔叔两位阿姨，他们一同说我们也要一同受浸。所以是不是感谢主，真的是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我们在受我们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有为他们的病房所有的人来献上祷告，所以我们的神就把他的爱带给他们，他们也真的是听到福音就敞开他们的心门来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所以那一天我说哦，一网打尽，所以整个我们的那个病房里面充满了笑声，充满了诗歌的声音。而且你知道奇妙不奇妙，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病房的门是打开的，而且经常会有医生啊护士啊甚至是做卫生的人来进来打扰。但是那一天前后经历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我们有唱诗歌，有祷告，然后有讲福音，没有一个人进来打扰。所以神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因为让大家能够听到他的福音，能够信他作为神的儿女，这是神所做的，不是人所做的。再一点我就来很想分享的是，我们的神是医治的主。在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耶稣上十架的时候，他有在上面受鞭伤，因为他之所以这样忍受这样的大的痛苦，他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人能够得医治。所以当我爸爸在手术之前，我就跟我爸爸说，你现在已经是神家的人了，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弟兄姊妹，我想跟你讲，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你受鞭伤，他就让你得到完全的医治，你要真的完全信靠他。你在痛的时候，你在难过的时候，你就向他祷告。我爸爸说好。所以7个小时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7个小时很长时间，但是医生一出来就说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然后手术之后3个小时我爸爸就苏醒了，因为他是全身麻醉，然后3个小时之后苏醒，他只在重症病房待了一个晚上，转天早上他就从 ICU 的病房回到了普通病房。而且他每一天的恢复都越来越好，每一天一天好过一天。然后昨天晚上我有跟我爸爸通电话，他已经可以喝一些流质的东西，像藕粉啊稀饭啊什么。然后他昨天有走了很多圈，因为他大概切除了1/2个胃，还有其他的一些部位。然后他昨天就走了很多圈，他精神很好。所以我跟他说，我说爸爸明天我要做见证。然后他说是吗？他说感谢主，真的是神救了我。他说要向教会的弟兄姊妹代我问他们好，真的是感谢他们为我的爱心和为我献上的祷告，真的是谢谢大家。而且我爸爸的病情就是做手术之后呢，他没有合并症，也没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医生昨天跟他讲说再过1-2天他最后一个管子就可以拔掉了，当时他刚刚出来是身上有8个管子，那么明天就应该全部就都好了，就不需要再插任何的引流管什么的。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医治的主。那最后我想分享的是，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回顾虽然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回顾一路上我从美国到天津再从天津回来，一路都是满了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不仅神为我预备了同伴，而且在那里实际我觉得在中国基督徒并不多，但是你知道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出去 shopping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竟然都碰到基督徒。没有一个小姐，她售货的员，我们叫售货员，她对我的态度非常非常好，非常的耐心。然后后来我带了一个项链，她问我说你那个项链是不是十字架？我在想她为什么问我这个，我说那你的那个是不是十字架，她说我刚刚打的一个十字架。我说那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真的我觉得神为我安排的周围所有的同伴，不论是从我们教会去的还是在那里，周围都有基督徒来帮助我。另外我想神的爱心还表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我去天津2个星期，那在这里我有2个年小的女儿，那么在就她全都交给我先生带呢，她就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教会的 弟兄姊妹他们就去帮忙，来帮忙早上起来康妮帮我送孩子，然后周末的时候 Nancy 和 Keith 把孩子带回家，让我先生能够休息。还有更主要的是每位弟兄姊妹为我们献上的祷告，因为神都垂听，他就一路的引领我们，我真的是很感谢大家。所以朋友们，主为我所做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过于我们口舌所以诉说的。这只是两个星期短短的时间，我只用了几十分钟来讲。实际你如果是问你周围的基督徒，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很多他们所受的恩典，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是每时每刻都在施恩，都在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来包容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口舌没有办法能够诉说他的爱的长阔高深。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就用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呢向你们介绍这位赐平安、听祷告、治疾病，并因爱的缘故为我们上十架而受死的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真的介绍给你们每一位，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听到我的见证之后，就能够跟那一天我的爸爸妈妈甚至叔叔阿姨一样，他们用简单的信就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们的救主，用让他来为你们的未来开路，让他来带你们走过今生，并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那么最后呢，我就想以我们诗歌187首《惊人恩典》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束。因为那一天当他们在六位弟兄姊妹受浸的时候，唱的就是这首诗歌。惊人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如我，前曾失落今被寻见，前盲今不摸索。主已应许向我施恩，他话就是保证，他要做我盾牌永奋，带我经过此生。谢谢大家。
每次在教会里头听见许多的见证，我们的心都何等的欢喜，好不好？我们先把我们的头低下来，向我们的主有点感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你真是奇妙的救主。主，当人无依无靠的时候，主你就认识我们的真需要。主，在对的时间里头，你伸出你奇妙的手。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得救的人。主，我们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都那么样的满了欢喜，因为我们有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永远负我们所有的责任。主，为着华为姊妹的父亲，我们来感谢你。主，当他在病危的时候，主你眷顾了他的全家。主，你也借着我的弟兄在这个医院的环境里头，主你做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连他邻居在旁边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一一的来得救。主，我们的心感谢你，真知道得救是你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也是你能够做的一件事。主，因此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在座的每一位在交在主的手中。主，因为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主，当我们回转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智慧。主，我们的心赞美感谢你，把荣耀归给真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到美国，我们许多的人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遇见一些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今天不是我要在这里讲我自己的见证，但是呢我有一点的负担，我盼望我能够把得救这个词能够跟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一些。 因为我们许多的人常常有无助的时候，常常有灰心的时候，但是呢主给我们一个极奇妙的福音，每次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这个福音，我们都可以得救。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在怎么样的环境，就算我们刚刚在一个最恶劣的情形的底下，甚至我们自己犯了极大的罪、极大的错，但是神给我们一条活路，永远在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他，什么时候他必可以来拯救我们。但愿我们的心早上向着我们的主是打开的。那如果我们手上都有节目单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我要讲的得救的简单的四面，也是我们早上所唱过的一个诗歌102首里头的四节。那这四节的诗歌正好说到这得救的四方面。那我简单的把它说一下。得救，我们需要知道得救的定义是什么。得救是一个福音最基本的根基基础的真理之一。当我们知道这个得救的定义，那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神就应该有一个极大的把握，知道我们的神他真愿意拯救我们，而且他也真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得救这个定义能够清楚。第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得救的途径。得救不是我们苦苦的去求，得救乃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相信，像小孩子一样来相信接受神要预备赐给我们的，我们发现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神真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福音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真知道得救这件事情是本乎神，是神做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永远把我们的赞美跟荣耀来归给神。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的是得救的证实。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经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人家帮助，需要人家拯救。那很多的人也愿意帮助，很多人愿意拯救，但是有些人经过了一些被帮助的情形，拯救的帮忙的情形，他们困难过去了，但是这个人没有改变，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叫得救。真正一个得救的人，他有一个可以证实的，就是神在他里头永远再也不会离开。这个人开始有一个改变，可能这个改变因着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有些改变是非常快，有些人改变比较慢。但是我们肯定一件事情，一个得救的人，神要在他身上证实是真的得救，所以这个人一定被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每一次我们都看见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看得救的第三面，得救是必须要是有一个证实。第四是说到得救的人，这个得救的人是一个变成是一个完全跟从前不一样的人。这个得救的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得救的人不再受从前所有罪的捆绑，所有外面的东西打倒他、难倒他。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站在神的面前是自由的，站在世人的面前是自由的，向着罪是自由的，向着各样的困难是自由的。好像我们姊妹一开始就讲她说当她听见远方打来一个电话，得到那么样不好的消息，或者是她在银行的柜台上面遇见那么样的那个危险的情形，但是神在她心里头放了一个平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不把荣耀归给姊妹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姊妹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分别很大。所以今天盼望每一个在座的，我们都听这个福音的信息，得着这样子的真理，永远知道，永远认识什么叫做得救，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圣经，也在节目单上，以弗所书第一段8节到，盼望大家能够读到第10节，好不好？所以 没有的没关系，我就继续八节九节念完之后，我就把念第十节。没有的话就听，或者你们可以翻圣经。我们先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神叫我们得救，必须要经过他的恩和我们的信。当我们真正变成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是发现我们可以变成一个自由的，可以去做神所预备要我们去做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都从小都受教育，受父母的教育，受学校的教育，我们要做个乖孩子，做个好学生。我们在社会里头，我们也要懂一点做人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好，但是呢，笼统的来说，每一个人都一致的来犯两种的罪。第一种的罪呢，叫做无知而误犯的罪，这个是人所不能逃避的情形。我们常常在无知的情形里头，我们误犯了许多的罪。那第二个罪呢，就比较可恶一点，那这个罪叫做明知故犯的罪。所有的世人，无论你是怎样的受告教育，怎样的父母来栽培你，怎样的情形，或者你在最好的环境里头长大，但是在到了一个时候，你总发现这两个罪行一直缠着你，叫你不能够得自由。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有些人可以学问好一点，有些人可能那个道德那个水平比较高一点，但是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到了一个时候，你会被显明你还是个罪人。我会被显明我还是个罪人。我会犯什么罪？我会犯两种的罪，一种是无知而误犯的罪，第二种是明知故犯的罪。最近去了跟家人有一点的暑假的时候有一点的相聚，那就听见一个蛮好笑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家里头呢有一个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呢，他呢就已经生意一生比较生意很顺利啊，所以他都蛮有成就的。然后呢到了年纪大了，他想早一点退休，他说人生忙碌那么多，钱赚了也够了，就不需要再那么样的辛苦。所以呢他就有一天呢他就决定就是把生意卖掉，然后退休，好好的养一点清福，不好吗？那所以他就去把生意卖掉，那也卖得很顺利，那他也价钱也很理想，所以他就真的在家里享清福。那当他在忙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真的是一个很蛮温柔，而且待人接物都非常的好的一个蛮有名的好人哈。那但是呢，他从来没有那么不忙过，所以呢，当他一退休下来的时候呢，他整个生活的这情形就不晓得怎样来调整，所以呢，他呢就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忙，那现在每天不用上班了，干什么？所以呢，他呢就早上起来了就找人去饮茶啊。然后打打球啊，然后散散步啊，溜达溜达，晚上找好朋友，因为他的好朋友还在做生意，还在上班，所以晚上才能见到他从前的好朋友。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就晚上跟他们去。那晚上呢，从前因为在做生意的时候，明天 知道一早还要去上班，所以呢他从来不会跟人家喝酒啊，搞得很晚。但是呢他现在知道明天不用起来上班了，所以呢人家多晚他就陪到人家多晚，人家喝多少他也陪人家喝多少，因为他是好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有一天呢出事情了，酒喝多了。那酒喝多呢他怎么办呢？他就已经很晚了，还是要回家。那他家呢住在比较山上面，然后就转转弯，这个因为酒喝了酒太多了，所以一个不留神呢他就往那个斜坡这样子整个车子铲下去。那铲下去呢他也不晓得车子翻了几个翻哈，就在山坡的底下。他醒来的时候就在山坡的底下。那但是呢同时期呢他就发现了那个警车也已经到了，所以那个红灯就一直在亮。那他呢这个头脑还没清醒呢，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说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旁边还有一瓶打开的酒。所以呢他就说这次惨了，因为他是从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啊，如果是一个习惯醉酒的人就不一样，他是奉公守法的人。那天呢他就打开车门啊，他就马上跑出来，然后呢他就拿他的酒瓶呢他就要丢，他就把那个证据要消灭嘛哈，他就把那个酒瓶去丢。但是呢警察呢就远远的就看着他。那他呢就是他只是没有清醒嘛啊，他就说一定要把证据消灭。结果呢他呢因为车子也是倒的，他这个人也不晓得天在哪里地在哪里，他就把那个酒瓶一直往上抛，抛咚掉了那个山坡上面，咚咚咚咚又滚下来，他接着又往上抛，咚咚咚那又滚下来。那个警察看见他一连这个动作好多次，然后结果呢耐不住了就过去，他说 good try 那但是呢他的驾驶牌照就吊销了。那从此呢他呢就学了一个功课，这件事情还救他一命了，因为他就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随时随地会发生一些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那当然他真正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到了一个时候一个环境一显明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无意误犯了一些事情，那误犯的事情还不简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发现神他有一个心愿，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也就远远的看着我们做这些无知的罪啊，有时候明智不犯的事情，就我不再说这个弟兄这个朋友他做的事情哪一件是误犯哪一件是明智不犯，总的来说犯罪的事情就没有一件事情开始然后一件事情了结，一个罪永远带出另外一个罪，永远带出第三个罪第四个罪，然后一直下去。所以我们这个人被罪牵着跑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但是呢我们的神愿意来我们拯救我们，愿意叫我们得救，而且他有能力叫我们得救。所以我们看得救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当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而且我们胜不过这个罪，在神的眼中不能逃罪，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并不来定罪我们。我们的心里头要有这样一个把握，为什么神不来定罪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的上面为我们死了。我们在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或者我们在明知的时候不犯的一些罪，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的罪因为有人犯都要被定罪，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但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更大的得救的真理，就是神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缘故不叫我们被定罪。所以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是 得救的很好的一个定义。所以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啊，这个家人要得救，这个朋友要得救，那我们的心真的要体贴我们神的心肠，不是要来定罪别人。神不定罪，只有一个情形，就是当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这个全世界只有两种的范围我们可以去，一种的范围就是原地踏步，你继续是无知而误犯，或者是明知而故犯，随你便，看你到哪一天你可以拯救你自己，可以把自己改变成为好人。当你一直的在这样子做这个丢纸酒瓶的事情，警察也没办法，就站在旁边看你做你的傻事。但是这样子的事情的确非常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转离开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光景，我们可以来转向神。当我们被我们转向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我们一个得救的地方。这个得救这个词不是人彼此之间的来说的一个话哈，得救是在乎神说有没有得救，那是神说，圣经里的话说，如今在大家说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一个不定罪的人，因为他是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每一个得救的信徒，我们都知道，不是因为我无罪，不是因为我好人，所以我得救，都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神给我一个极大的怜悯，神愿意我得救，并且愿意赐给我得救的智慧，叫我看见自己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的里头，而且神说不再定你的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样子的一个人叫做得救。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愿意得救的人？有的举手。有没有愿意得救的人？愿意得救的人举手。这个不是一个要骗人的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的选择。那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丢酒瓶的那个亲人，他很好啊，他愿意悔改，所以呢他呢从此呢就不再晚上不再去喝酒，然后不再开车。那但是这个是改变一个行为而已。那我们所说的得救是说回到主的面前，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来说，神啊，原来你不定罪我，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定罪我了。当我一个罪的重担在我们身上离开了，当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被罪牵着跑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得救了。好，下面我们看一个是得救的途径。那我们愿意得救，但是怎样得救呢？哥林多前书1:30告诉我们，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基督耶稣的里面，因为基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够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呢？因为这个是神愿意我们得救，神的心从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愿意我们得救，神的心从当我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神就愿意我们每个人得救，神一直都愿意。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神是神，这个是也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难处。许多的时候你要一个人认罪，你发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他怎么样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永远的眼睛是看别人的，对不对？我们看见别人的罪是很容易的，看见自己的罪 你发现你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发现神让我们经历了一些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情形，然后为什么我一直好像无缘无故又犯了这个罪，或者是说为什么一直我明知这个是不好的我还是去犯这个罪，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得救的事实不在你的身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就晓得当我们在老亚当的生命里头，当一个在犯罪的生命里头，你的做所作所为所为所想，心里头一切的意念都是在罪的当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永远是被定罪的。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向我们打开啊，他在十字架的上面流出了他的血与水，在那里救赎了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那我们说，神啊，我怎么样可以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什么样的时候我可以得着这样子的这个生命，能够胜过所有的罪。那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向神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途径神一早就预备给你，而且为了要我们能够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圣灵神所差遣的灵今天一直在地上寻找要神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们说啊，我要怎样能够把我们自己挤进那个基督耶稣的里头，或者是我要怎样的来教会里头参会懊悔，都不是的。你什么时候你发现神圣灵在寻找你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头忽然间叫你看见你正在犯罪，或者是说圣灵叫你看见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罪，你在那个时候向神有一个反应说，神啊，我要你，你就发现不是因为你能够自己挤进去神的里头，挤进去基督耶稣的里头，而是圣灵要把你带到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是本乎神，但是你要你要相信圣灵一直来寻找我们，要我们来听他的话，愿意对他有一个反应。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你说，神啊，我要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而且永远活在活人的境界，永远做一个得救的人，那你可以心里头你现在就可以向主要，你说我要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第三件事情，很多的人我刚才说过当他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当他在犯罪潦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很多的人要求神，神啊，我穷，求你打发给我一点钱，神啊，我病，求你医治我，神啊，我软弱，我一直的发脾气，求你帮助我，叫我不发脾气，神啊，我一直落在这样子的罪，神啊，我一直落在那样子的罪。那这一切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经过的事情，我不是在说这些事情好像信了耶稣就超过我们，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事情一直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原则，这些事情如果是一个从根源是从旧来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回到得救的根基上面，回到得救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真理的里头。那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得救的人他应该有一点的改变，那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是好是不好。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一些的人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他并没有愿意放弃他的旧历史，没有愿意离开他本身以为好的那个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晓得，如果说家里头的这锅饭长了臭虫，我们会愿意把这锅饭丢掉。但是如果说 这个家里头的这个那个好东西啊，就是我们以为好的东西，这个例子不太好，因为什么呢？有一次哈，在这里，好几个月前哈，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我不晓得这个姊妹现在去了哪里哈。那有一位姊妹，当她得救了之后，她也盼望她的父母得救啊。那她的父母呢是拜拜的，所以呢，当她父母来到教会，听了耶稣之后，也信主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愿意把所有拜拜的偶像的东西都打碎，然后丢掉啊。那我们知道，所谓好的，所谓不好的，是因着一个人的思想来决定这个东西觉得是好的不好的。当他在拜拜的时候，他愿意跪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面前来拜拜，他当然他觉得这个是他是最好的。那但是当一个得救的人，他马上心里头有一个真正的证实，就是说原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偶像，原来是那么样的不好。所以本来它不是什么长了臭虫叫大家那个就好像说一定要丢掉否则不卫生哈。他是完全是一个里头的认识，当他认识了这个东西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没有价值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姊妹的和他的家人那天很感动啊。我们碧桃姊妹嘉盛弟兄我们都一起去他们的家，我们一起祷告之后，他们愿意把所有的偶像的东西都丢掉。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就是证明这个家是得救的一个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再也不再留恋从前以为有价值的东西。那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刚得救的人常常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所有接触的东西的范围里头，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一切的东西叫我们不能够证实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圣经里头的话很肯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我们再一次要领受这样子得救的真理，就是说这个旧事不是你要抢留能够留得住的东西，已经是旧事。圣经的话说已过，已过的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功用，再也没有意义，再也没有价值，已过。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些事情离开我们，那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一切都变成更新的了。所有的旧事已过都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从前我们觉得这个有价值，今天我们再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价值，是拦阻我们作为一个真自由的人。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心里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愿意神带领我们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们要更深的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得救啊，在神里头，基督耶稣里头的得救是一个真事情，而且这个事情要正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的里头。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得救的人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有所谓的得救都是在基督耶稣的里头，不在基督耶稣的里头就不在得救的这个范围。在基督耶稣的里头，不但只是神把我们放进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神已经更新了我们所有的生命思想意念，而且更新我们的更新我们所有的生活。然后呢，当这样子的到 神就把我们领到第四步，就把我们变成是一个得救的人家。得救的单位是一个家，得救的经历是每一个人要自己经历的。我们感谢神，华为姊妹的全家得救，这个是神所做的，是一个天大了不起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可以祷告，但是他不能为他的父亲决志，他不能为他的母亲决定要受尽，因为这个得救在神的意念里头是要一家一家的得救，但是这个经历的过程要每一个的人接受神的恩典，在信心的里头进到基督耶稣的里头。当我们真正变成是一个得救的人家，加拉太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变成是自由的人。所以圣经里头的话说，我们就好像变成是小孩子，从前我们都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家的范围，我们有家里头的规矩，家里头的很多的事情，那这个家跟那个家又不太一样，这个家跟那个家的文化那个口味全部都不太一样。但是忽然之间，我们现在被放在一个神的家里头，这个家神告诉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自由，是一个超大的得救的范围。这一个得救的家叫我们看见，无论你是韩国来的基督徒，无论你是洛杉矶来的基督徒，无论你是在天津本地的基督徒，你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儿女。这个自由是世界上的人搞不懂的。世界上的人就是说，你从中国要来这个，你要签证拿护照等等等等，你不能随便越境的。但是呢，在神的家的范围里头，你发现哎，原来你是基督徒，原来我是基督徒，你发现这个亲密是一生一世叫我们享受不了的恩，享受不尽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他愿意我们人人得救，神愿意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得救的证实，经历得救的一个生命，叫我们一直活在自由的里头。所以得救的人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不定罪人。那我们可不可以定罪人？一个得救的人也不定罪别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很多的人应该被定罪的。我们发现基督耶稣他自己本身就说啊，神不定罪你，那个这些世人不能够定罪你。那基督耶稣说，我也不定罪你。这个是永远是神今天在十架里头传给我们的福音的那个极大的恩典。神永远没有定罪的心意，但是我们自己要看见我们一直落在一个罪的范围里头，因为我们对得救这个意义不是很清楚，对得救这个实际没有很多的经历，那我们就常常落在一个不得救的光景里头。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唱这个诗歌好不好？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知道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神要我们全家得救，神要继续把这个福音的火焰烧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做得救，而且我们愿意把这个得救的信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站立来唱102首。